看了这句话以后，我们会想到什么？就想到我们活在，就当时吧，以色列人活在罪中哈，因为他有一个长期，我们看这句话，就是什么叫长久哈？陷在罪中，无法，他无法脱离，而失去某样东西。对，他为什么会长久哈？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就分享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一面在拜他们当时的偶像，一面呢又在献祭，所以就惹怒了神。但是神呢借着先知的口呢又去警告他们，他们还是就是撒谎，就向神撒谎，所以就活在这种罪中，已经无法自拔了。所以我们主的总结就是活在罪中，就是罪中之乐哈。嗯，罪中之乐没有办法拔出来。而且我在想这个长久的字是不是有一代两代或者三代人都不止，所以后面神才会就是在以色列王国哈，就是神也在长久的忍耐他们，但是等他们现在最终也是靠我们所能想出来所有的办法吧，就是神也借着先知的口叫悔改叫回转，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他们还是无法脱离出来。那就神就说，那神有一个日子的时间的，所以时间一到就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祝福，所以就亡国了那时候。我们还想到，我看胡弟兄说什么了，你说可以两个人说的，对。
徐永弟兄好像分享了很多，然后哦，就是徐永弟兄就说就是以色列他们这样陷入这样的光景很久很久，然后就最后也没有就是悔改，然后我们就谈到说，就是其实他们长期陷在罪中，然后他们的那种生命就慢慢的就死掉了，然后也听不到神对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这样就是跟着前面的那种老路走，然后也看不到神在不停地挽回他们，所以以至于到他们最后他们都亡国了还是没有悔改。所以我想起来徐永弟兄有一句话，就是就是说以至于他们亡国他们被掳，然后他们都没有悔改，所以就也是对我们的现在的人是一种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陷在罪中，如果我们没有求神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的话，就可能会慢慢我们自己就会越来越软弱，然后陷在罪中无法自拔，然后可能有一天神会就突然给一个大棒然后我们就会如果就被直接打晕的话，然后就这样了，然后如果被打醒的话呢，然后也还好，就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说被一棒打，还是早点我们早点求神原谅我们就这样。
先非要把这个东西拿到我面前来，不过我想如果我们在读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先知的话， 我们会发现何西亚不仅这个先知是我们最难明白最难理解，包括他的信息也是最难理解，不只是我们在翻译何西亚书的那些专业的圣经学者，他们都没办法去理解何西亚书里边的字句。为什么呢？你在读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会跟我一样发现这些话前后非常的矛盾，乱得不得了，没有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一件事一件事讲给人听，没有的，对不对？他常常发现一种东西，就是他在审判在谴责以色列的罪的同时，他突然间心里又产生那种对他无限的怜悯跟慈爱，他就想对他说，我不能不惩罚你，但是我要惩罚你，我怎么办呢？我心里实在很矛盾很痛苦，我怎么能够不要你呢？又不能不要，那我要你，你又偏偏当着我想原谅你的时候，你又干出这种事来，就是里面讲的很多话，真的是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深深的感觉到很痛苦。所以在先知的书信里边，何西亚书是最难理解，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情形，我们没有进入那种痛苦。所以神选的一个何西亚，他有与众不同的生活，对不对？你知道他要做一个这样神的言语的代言人，他要用自己的生活跟行动来配合他的信息的时候，那个人的周围的人都在骂这个家伙，对不对？道德跑到哪里去了？找个距离还不止，你给他吃饭给他的东西他拿去供给别的男人，你想想这种心是怎么心痛？你说他不愤恨吗？非此打不可，非惩罚不可。但是你又看见他里面的爱，爱到一种什么地步呢？他真的是已经混乱了，讲话都前前后后不断的在那种痛苦跟爱的挣扎的里边，而我明明是想要挽回你，但是你对我呢好像树上的云雾。有时候真的是你说他不好他又有一点点，哎呀我又回来了，那回来了三个钟头后又没有了，这就是那个矛盾的环境跟矛盾的心态。所以整个何西亚书，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交通当中看见一件事，他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给我们明白跟认识神对着我们的爱，是那一种无法理解的爱。我们尽管都是犯罪，原谅我说，我们今天多少人真的是能够专一的向着那个我们的主呢？很多时候一点点外边享受财富经营舒服享乐，很可以把我们的心夺走。怪不得保罗要那么辛苦的说，我把你们好像贞洁的童女要献给我的主，但是你们呢千万千万，我怕你们失去向主应该有那种单纯的心。何西亚的那个经历就是什么，他的太太，你说真不爱何西亚，我个人相信他们两个人有感情，不然他怎么会继续又回来，回来之后还有几天觉得很真正的觉得自己不对，但忍不住又跑。我们体贴我们的私欲，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时候，保罗就说要知道体贴情欲的结局就是死，体贴圣灵呢就会有生命平安，这是我们每个人今天的生活现状。
我们有自主选择体贴谁的，那确实的来说我们是体贴肉体的时候更多，所以难怪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自己也变得很复杂，我要回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脸皮厚到一个什么地步，主啊我回来，但是我回不来啊，我们巴不得说如果我能够得到一种力量让我可以回来，那是多好呢。那在何西亚书这里我们看见最后的的确确是主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四章，对不对？那你有一个呼吁，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其实你读整个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见说在新约是类似的，旧约圣经你越往后边读，甚至被掳后的先知所有的信息都是不断的这句话，回转吧，回转吧，何必灭亡呢，回转吧，我真的不想这样的来让你受痛苦的，而且受痛苦也不是主在指打你这么简单，受痛苦是主任你给那些你曾经恋爱的人，曾经向他苦犯罪的那些人本身要回来侮辱你，要来羞辱你，要给加给你许多的痛苦。作为爱我们的主，在这里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关系，他就一再的说你们回来，只要你肯回来呢，我仍然有那个美好的信实的约会还给你，我仍然会让你恢复以前跟从我的起初的那些日子。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是应许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消转。这是很宝贵的何西亚书中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个应许，神要医治他百姓被盗的病，还有呢甘心一如起初一样的用不死的爱一直在爱到底，所以他巴不得他可以停止发怒，他也巴不得我们能够重新在他面前生长结果，仍然能够开花，仍然能够叫人看见主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结束的时候他说的这句话也是刚才第四个题目提到的一点点，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灭亡。神的道就是这么正直简单，但是犯罪的人诡诈的人不肯回来的人会在其上跌倒，不是说神用两种方法对待人，神都是用他一贯的爱一贯的仁慈来对待任何的人，但是只有义人会行在其中。我还是常常记得那句话，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远离恶就是聪明人。我觉得救援简方这两个是我们人必须以记得的方案一个原则，敬畏神远离罪恶，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个本分。神给我们的爱是不会停止的，而且他愿意医治任何一个愿意悔改的人被盗的疾病。所以我还是诚恳地说何西亚书很难读， 但是如果你能够求主把爱放在你我的里边，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来了来了。
感谢主。那个大家的交通很好，刚才我们主的分享也是很，真的是很热烈，我都没有机会发言。现在只是我把我们主的他们所讲到的一点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自己也想在这个机会也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就是一讲到这个一个题目呢，对于以色列人因长久现在最终无法脱离而失去所有的光景，你会想到什么？在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就会联想到我们自己这个光景，以色列的这个光景，这个历史书上我们都读了，我们这边也都知道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小组的用他们的一些的见证，还有他们就是讲他们自己的光景，我们何其不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是有这个悖逆，或者是有这个偶像，常常就是被世上的东西所捆绑。这就是刚刚小组里边分享到的，真的很多，我没办法总结的多一点。但是这边他下面问题，他讲你想到什么？但是我们想到的话，一个就是讲到我们人的人性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跟以色列人一样会背逆离弃耶和华就是离弃神，我们这是我们的本性。但是呢，因为离弃这样子的现在最终的时候会造成就失去所有的，就是我们就会遭到一些，就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会引来就是管教或者是审判，我们也会被在自己给自己害了但这个在这一点的话，又是想到神的，因为从一开始的话，我们会想到人的原因，会想到以色列或者是想到我们自己，但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就是也把这个想到神他的那一面？我们人呢当然是很失望，我们常常就是会随自己的肉体，就是顺着自己的肉体多。但是我们从另外一面讲的话，就是讲到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个守约的神，所以在他那边他一直是守的，所以他在这边这个何西亚这个先知神借着他也发表他自己的心情，就是用他的慈神爱所一直在就是守他的约，或者就是来牵引我们。虽然慈神爱所是看不见，就是好像我们就是因为看不见，我们常常容易就是背逆跌倒，或者就是离弃神，跑走自己的路。但是神他也有办法，但是他也有管教，所以他有他的杖，所以这是两方面。神是有他的心情，但是他也是圣洁公义，他你自己找的事情，我们自己人犯的罪落的光景，神也会接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或者是就是让我们学习这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后面的这个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事，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真正的。就是我就想到其实神 他赢，就是在这个一人走在一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必在其上跌倒。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走的话，走义路的话，神也是为他自己的名，不是我们自己会走义路，是神在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真正的重点还是在神上面，还是从神的那个我会想到的会啊，就是讲我们纵然失信，但是神他不会失信，他是守约的。我们只要能够跌倒了回到他面前，神一定会看顾我们，会恢复我们。谢谢。
记不住大家的分享，他们太丰富了，然后刚才他们分享了很多，本来应该我们桌长总结，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姐妹都没分享，可惜啊，我能记多少我说多少。我们这里一直在讲说智慧人和通达人，当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处处有姐妹就说把我们拉回这个何西阿书的背景来看，什么叫智慧，什么叫通达。那以色列人常常犯错，神虽然在跟你招呼他们转回，让他们背道可以归回，但是他们常常还是悖逆，一旦在顺境当中就依靠外在的势力远离神不知道转回，成为一个愚昧没有智慧的人。那如果他们可以回来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当我们姊妹还有从就是好像以色列人预表着每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的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明明知道神很爱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然后我们就是活在那种没有智慧的当中。所以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如果我们真能够明白真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从我们的罪中，不是长久陷在其中不知道悔改然后接受神的管教和审判，而是早早能够脱离这种罪恶，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有姊妹也讲到，在这里讲到的智慧，让她想起我们之前学过的箴言书里面一直讲到智慧跟愚昧人的区别很多愚昧人就是他们也提到，就是当别人来劝他们的时候，当有忠言来的时候，他们不会接受，他们总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所以就是落在那种愚昧的当中，失去了智慧。那所以我觉得从这里也是提醒我们他说因为神的道是正直的，神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神对着罪恶一定是审判对着他的儿女带有管教每一个罪人都应该面对和承担自己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姊妹有一个的分享。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照着神的这个法则去行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智慧通达的人。但如果我们不行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必然要跌倒，我们必然要面对神的审判和管教。那整本的书让我们看见就是神莫大的爱，像刚吴弟兄讲到的，其实我觉得读下来一个感觉就是提到各种审判的时候挺可怕的，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真的是看到那种咬牙切齿，在愤怒中神无限的慈爱在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 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是一个好像很过分的，其实如果这种场景拉到我们生活中，把这个历史能够用望远镜再放大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会比以色列人好很多。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活在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一个智慧通达的人。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当主差遣先知，或者现在透过自己的神在圣经里面的话，圣灵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光照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硬着景象，以至于神的烈怒临到我们当中，是让神的爱真的能够像他所说的，终归是要来拯救我们，是要来挽回我们，是要永远的来爱我们。好，这是我大概能够想得起来。姐妹们还有补充？
为什么鼓励以色列向神献上嘴唇的祭来代替牛犊献上？这里这个牛犊呢，它不是一个活的牛犊，它是一个雕像，一个拜偶像的一个那么一个雕塑，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都有写到。尤其是第六节，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所以说呢，何西阿鼓励以色列人向神献上嘴唇的祭，就是说要求以色列人，要在嘴唇上承认有神，然后感谢神，要纪念神，而不是来拜那个牛犊。不是去拜偶像。然后在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这里也说到，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去拜这个牛犊，去拜偶像，远离了神，他们亲近这个他们的偶像，所以导致他们罪上加罪，然后最后被审判。这里就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应该要向神献上嘴唇的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嘴上不但嘴上承认有神，然后要感谢神，要纪念神，远离拜偶像的事情。在第十章的第五节，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这里就是说到，他们呢，崇拜这个牛犊，去拜偶像，然后喜爱牛犊的祭司，所以荣耀会离开他，神也为他们感到悲哀。所以从这里，何西阿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向神献上这个嘴唇的祭，而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拜牛犊。我的分享就这些。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想这本书虽然不容易读，但是我想通过大家分享，我们有多一点体会跟了解。刚才大家分享了很多 神的爱啊，帮我们自己的光景啊。但是我想我们很少体会啊，当神看到以色列人啊被逆隐乱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我想啊，这是我们啊要花时间好好体验的。我想啊，作为一个父母，没有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啊这样被逆隐乱啊。我想神一方面是爱，一方面真的是啊，他就是啊实在是爱啊，但是我想他也是非常痛心啊。所以我想我们啊，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啊，都是争取做一个智慧通达的人。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那我们接下去有点祷告，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刚才亚龙提醒了，我们接下去要读下一卷书，是约珥书。是东风准备约珥书，像蛮短的，就下了两星期，我们回去读了以后，我们再下下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现在有点祷告，我们就结束了。祝我们再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大爱拯救了我们。这些被误会肮脏的人，祝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地位可以一起来读你的话，祝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祝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工作，把我们刚才所读所交通的，祝实在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能够真以为独一的真神，就让我们多做一个智慧通达的人，就好让归荣耀给你，就我们这样祈求圣灵宝贵的名，阿门。